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发现朝鲜建造新导弹的迹象。这家报纸说，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情报官员说，朝鲜很可能在沙门洞研究设施建造至少一枚，也可能是两枚导弹。《华盛顿邮报》说，包括卫星图像在内的新证据显示，朝鲜正建造的是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建造导弹的工厂曾经制造出朝鲜第一枚可以打到美国的弹道导弹。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说，新的情报并没有显示朝鲜扩大了其导弹能力，而显示朝鲜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数星期之后继续研发先进的武器系统。情报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虽然在沙门洞的武器项目在继续，但是朝鲜西北沿海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活动已经停止，可以看到朝鲜工人在那里拆除一个引擎测试架。不过这家报纸说，很多分析人士和独立专家认为，在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拆除活动基本仅具有象征意义，并且说测试架可以轻易在几个月之内重建。在六月的新加坡美朝峰会上，金正恩同意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但是金正恩和川普签署的协议没有包括如何以及何事朝鲜去核的细节。峰会之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朝鲜不再是核威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以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言辞表示，他愿意与伊朗直接会谈。川普在白宫东市和意大利总理孔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被问到他是否愿意和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川普回应说，我相信会面，和别人讲话，特别是当你面对可能的战争、死亡、饥荒和许多其他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要会面，会面没有什么不好之处。川普提到了他最近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对一讨论，作为他和美国利益有威胁的领导人直接外交的例子。被问到他对会面有没有前提条件的时候，川普回答说，没有前提条件，如果他们想见面我们就见。伊朗回应说，与美国直接会谈的途径必须包括美国返回伊朗核协议。分析人士不认为川普和鲁哈尼的会面很快会发生，指出川普想见鲁哈尼已经有一段时日了，但是没有成功。川普总统星期一再次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国会批准在美墨边界修建引发争议的围墙，以遏制非法移民。川普在白宫会晤了另外一位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领导人，意大利总理孔特。他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强大的国家必须有牢固的边界。川普继续了他一天前在推特上就移民问题发表的评论，他说，如果国会不批准为界墙拨发经费，他丝毫不介意关闭美国政府。一位美国联邦法官下令继续把一名约旦公民关押在监狱。约旦公民阿尔戴利被指控试图把六名也门人偷渡到美国，他星期六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后被逮捕。美国八个州和首都华盛顿起诉川普行政当局，指控川普行政当局允许一名德克萨斯州男子散发如何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枪支的介绍说明。这项技术可以让人在自己家里就能够制造枪支。华盛顿州总检察长弗格森牵头这项诉讼，他说他问川普行政当局为什么允许危险的犯罪分子轻易得到武器。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要学什么。
好，
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一场电影。
I like watching comedies like Borat.
Yakshimash! My name is Borat.
Do you like watching comedies too?
学学怎么理性投资。
Stocks are risky. Most people who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end up losing money.
教你怎么说名包实贬。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还要一起来看看小家电。
名包实贬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了。
等会儿听了节目你就明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Gadget。 Gadget is spelled G-A-D-G-E-T。 Gadget。
Gadget意思是小玩意儿、小工具，经常用来指小电器产品，比如
My friend Michael is a gadget freak who always wants to get his hands on the latest inventions.
我朋友 Michael 是个小电器产品发烧友，有什么新玩意儿他都得拿来玩玩。
The company caters to high-end users who crave the newest gadgets.
这家公司专门服务那些热衷最新小电器产品的高端用户。苹果手机问世五年。
For users,iPhone has changed from a gadget to a way of life.
对用户来说，苹果手机已经从一个小小的通讯工具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gadget, gadget, gadget.
gadget. 说起 gadget, 我昨天终于去换了 iPhone 3, 你看
An iPhone 3, oh my god, what century are we in?Well, actually, it's still an iPhone, I guess, so... Oh, wow, cool phone, dude.
Why do I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e damning me with faint praise?
Well, come on, everyone is using an iPhone 4S now, and the 5 is actually coming out this year, so... Oh, 既然你已经提到了 damn with faint praise, 咱们就来学学这个段语的用法。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很尊重我奶奶，不过坦白说，她有时候真让我没办法。上星期她来我家之前，我特地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去买了几个沙发坐垫，把客厅装饰得更加温馨。可她对我煞费苦心的装饰只说了一句，还凑合吧，真气死我了。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is spelled D-A-M-N. Damn. Faint. F-A-I-N-T. Faint. And praise. P-R-A-I-S-E. Prais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作为动词是批评的意思。而 faint praise 在这里是指无力的赞扬。Damn with faint praise 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名包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我奶奶就是这样，对于我全部的努力，她就说了一句凑合。
She damned me with faint praise, even though I've tried my best to impress her.
虽然我尽了全力，可她还是名包实贬的忽略了我的努力。下面的例子谈的是父子关系。我们来听听看。
Is it any wonder that my dad and I aren't that close? No matter what I achieve, it always seems it isn't good enough. He doesn't actually say so directly, but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Why can't he compliment me once in a while?
这段话是说，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不管我取得了什么成就，对他来说好像始终不够。他并不会直接这么说，但是他从来只是蜻蜓点水式的赞扬，让我觉得我永远达不到他的期望。为什么他就不能夸奖我一次呢？
对啊，有这样的家长真的很让人难受。有些家长认为如果表扬孩子就是对他们的溺爱，其实不是这样，谁都需要表扬和肯定。 在工作中也一样，如果有个不爱表扬人的领导，底下人的士气肯定也不高。
Instead of damning the employees with faint praise, supervisors should encourage the staff when they do a good job.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s it any wonder that my dad and I aren't that close? No matter what I achieve, it always seems it isn't good enough. He doesn't actually say so directly, but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Why can't he compliment me once in a while?
而对于电影评论这个职业，或许这是一个有用的性格特征。那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The
movie director had received many positive reviews for her latest work. One critic, however, didn't seem to care for it much. It's not that he gave it an openly bad review. Instead, he wrote that he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the film wa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films. It was easy to see that he was damning the director with faint praise.
这段话是说，这名电影导演的最新作品获得了很多正面评价，不过有一名影评人似乎并不怎么看好他的新片子。他倒也没有公开说这部电影不好，不过他说他很高兴地发现这部电影比这个导演的其他电影要短，很显然。
他对这部电影是名保石贬。与其受到这种评论，倒还不如别人直接批评我。我记得我听到过一句话：
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nice to say, don't say anything at all.
如果你没有好话要说，那就闭嘴。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对，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谁愿意得到这种苍白的表扬呢？好了，言归正传，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The
movie director had received many positive reviews for her latest work. One critic, however, didn't seem to care for it much. It's not that he gave it an openly bad review. Instead, he wrote that he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the film wa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films. It was easy to see that he was damning the director with faint prais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amn with faint praise， 意思是名包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老王，你这一大早折腾啥呢？俺在练功夫，不就是功夫吗？干嘛非得说功夫？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昨天晚上听了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你真说对了，我觉得呀，现在咱们好多国粹传到外国，人家都不翻译了。功夫，人家老美就叫他功夫。哎，你知道豆腐老美怎么说吗
？Bean curd。
哎呀妈呀，太土了！你要是到美国超市说，我要买点 bean curd， 会笑掉人家大牙的。那我该说什么呢？豆腐。哎，咱不是在说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吗？怎么扯到豆腐上去了？说的是呢，俺这空腹啊也练得差不多了。那边有个卖豆腐花的摊子，咱老哥俩买碗吃吃去。OK，
let's go。
Listen, I'm just not a tech geek, so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what kind of phone I get.
我也就是发个短信、看个电影什么的。iPhone 3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Well, at least you've got your priorities straight. Hey, actually, got any good movie recommendations for me?
那你得告诉我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喜剧、悬疑片、功夫片、爱情片。
Oh, I love them all. Well, actually, except for 爱情片, ugh. But I think I enjoy the bloody ones the best. Have you ever heard of Cannibal the Musical? That's my favorite movie of all time. There's this one scene where this one guy rips out this other guy.
别说了，我胆小。
Well,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it.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will take you to a movie theater for a horror movie.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初级课程。Winni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Emily and Peter talking about movies on their blind date.
初次约会通过聊电影来了解对方，这办法不错哦。I
agree. Now let's find out if they both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n their free time.
So, Emil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for fun?
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I also like going to movies.
Well, that's great. It's nice that w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听起来两人都爱看电影，已经有共同话题了。对了，Professor Bowman, doing something for fun 和 doing something in your free time 有区别吗?
They're very similar. When you want to know what people's hobbies are, you can ask them what they do for fun or what they do in their free time.
原来如此。那我可以说, I like studying English in my free time.
Exactly, Winnie. Now let's listen and see when they go to the movies.
When do you usually go to the movies?
I usually go in my free time on the weekends. How about you?
Oh, the movie theater is always so crowded on the weekends. 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during the week.
That's true. And sometimes the tickets are cheaper during the week as well.
It looks like Emily and Peter are going to the movies at different times. Did you hear the difference, Winnie?
好像Peter是周末去电影院,但Emily嫌周末人多,所以呢,他一般都是周一到周五去看电影。That's
right. And Peter says the tickets are cheaper during the week, too. What kind of movies do you think they like?
男生和女生喜欢的电影类型一定不一样。最好能有什么类型的电影是他们俩都喜欢的。这样第二次约会就有戏了。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I like watching comedies like Borat.
Yekshabash! My name is Borat.
Do you like watching comedies too?
Not really. I like watching horror movies like The Unborn.
You like horror movies? I don't like them because they're too scary. I like comedies because I love to laugh.
I like horror movies because I like to be scared.
哎呀,他俩的电影口味相差很远呢。Emily是个女孩子,结果反倒爱看恐怖片。Peter是男子汉,却不敢看这种电影。Professor Bowman, 我有个问题,他们好像管喜剧叫comedies, 而不是comedy movies, 这是为什么啊?
Well, Winnie, for some kinds of movies, you don't have to use the word movies after them. For example, you can talk about comedies, dramas, and thrillers, and everyone will know you're talking about movies.
哦,我明白了。Comedies, 喜剧片, dramas, 剧情片, 和 thrillers, 惊险片, 后面都不用加movies. Professor Bowman, 你觉得他们电影口味不同, 还会继续约会吗?
I think if they really like each other, they'll find a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Let's listen.
Well, it's too bad that we like different kinds of movies. Maybe we're just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Yeah, it's too bad. But actually, I think I know what to do.
What's that?
We can go to a horror movie and I'll hold your hand so you don't get scared.
You mean like on a second date?
Of course. Or are you still too scared?
No way. That sounds great.
Ha! Emily可真不简单,她不仅安排了第二次约会,而且还找到了和Peter拉手的理由呢。That
was indeed very smart of her, Winnie. It looks like this date was a success after all.
是啊,您说他们能成一对吗?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in next time and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 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They haven't really started to watch the movie. 光听着我都害怕，为什么这些人要拍恐怖片呢？
A lot of people, for example me, just love it. Horror movies have a huge market, and they don't require tons of investment like other kinds of movies.
你说这种电影投资不大啊？
Yeah, a horror flick doesn't require a huge set, like a historical movie, or any of that 3D tech stuff for sci-fi. It just needs some actors,some ketchup to throw around as fake blood, and a place where you can run around and scream all you want.
好吧，好吧，你刚才提到了投资，正好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谈的就是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Steve 找到同事 Bob， 向他请教投资的问题。
Hey Bob, you're a financial expert, aren't you?I hear you know a lot about investing.
Well, I don't like to toot my own horn, but I did go to school for a few years to study stuff like that.
Excellent. Do you mind if I pick your brain for a second?
For you, my friend, anything. What's on your mind?
My wife and I recently inherited some money. It's not a huge amount, but it's enough to make us consider investing. The problem is that neither of us have any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原来 Steve 夫妻俩继承了一笔财产，想拿去做投资。他知道 Bob 在投资方面比较在行，所以想
pick his brain，
跟他咨询一下。
To pick someone's brain，
意思是咨询某人的意见，跟某人讨主意。Bob 说
：“I don't like to toot my own horn。”
我不想自吹自擂。
To toot one's own horn，
意思是自吹自擂，类似中文里说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Bob 听说 Steve 打算投资后说
I see. Well, that's a nice problem to have, isn't it?
Yes, I guess it is. My wife's great uncle passed away last month, and we unexpectedly got a call from a lawyer telling us he left us something close to $20,000 in his will.
Well, that's the kind of windfall that only comes around every blue moon. So I agree with you that your wife really should think about investing.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so many options.Some offer stability, but the money grows very slowly. Other options are more risky, but have more earning potential.
原来 Steve 的妻子从祖伯父那里很意外地继承了将近$20,000。Bob 说
That's the kind of windfall that only comes around every blue moon. Windfall is spelled W-I-N-D-F-A-L-L, windfall.
意外收获，飞来横财。
Every blue moon.
意思是非常罕见。投资有很多选择，有些相对稳定，但是增长速度慢；有些收益潜力大，但风险也大。
The stock market is one choice, but it really seems quite risky to me.
Stocks are risky. Most people who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end up losing money. The people who do make money, such as Warren Buffett, are in it for the long haul, and they have enough money to ride out the low points.I'm not sure I'd recommend you put your money into the stock market.
Okay. How about property? Lots of people have told us we should buy an apartment. They say land or real estate will always appreciate in value.
Steve 觉得投资
stock market
股票市场风险大。Bob 表示赞同，说凡是在股市赚钱的人
they are all in it for the long haul
都是把钱放在股市里走长线，这些人都有足够的财力能够
ride out the low points
挺得过股市的低落点。
To ride out something
是经受得住，安然度过的意思。那投资房地产也是选项之一， Bob 意见如何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现在真是个投资房地产的好时机，前两天我还听说又来了个买房团呢。
I guess it is. The interest rates and housing prices are still really low, but wait, why are we even talking about this? It's not as if we actually have that kind of money.
也是，那咱们还是接着来听听 Steve 是怎么决定的吧。
礼节美语。
Steve 找到同事 Bob， 向他请教投资的事儿。 Bob 觉得股市风险太大，那房地产怎么样呢？
Buying property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o consider. But just because prices have been going up for a long time doesn't mean they will always go up. Lots of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what's called a real estate bubble that eventually pops.
That's true. How about gold then? My brother-in-law says we should just buy a couple of gold bricks and store them in a vault somewhere.
Every time the economy begins to sour, people turn to gold. The price of gold then goes up because people see it as a safe haven.
Bob 觉得投资房地产固然可以考虑，但是房地产价格不会永远攀升。很多国家都经历过
real estate bubble
房地产泡沫，最后都以泡沫的破灭而告终。除了股市和房市以外呢，还可以买黄金。Bob 也认为黄金是很好的避险投资。
People see it as a safe haven. Safe haven
是避难所，意思是投资黄金比较安全，不会赔钱。
Every time the economy begins to sour, people turn to gold.
每次经济走下坡路，大家都把投资转向黄金。
But there are two problems with gold. One,There's no guarantee that prices will stay high. And two, while it might be safe, it's not really earning you anything in the same way that a smart investment could.
That makes sense. You know, the more I think about this, the more complicated it becomes.
One of the safer bets might be government bonds. You give the government your money for, say, 20 years, and a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they return it with a relatively high rate of interest.
That's kind of appealing because it means you can't touch the money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and it removes any temptation to go and buy a new car, for example.
除了黄金以外，另外一种安全投资是政府债券。
Safe bet.
安全的赌注，这里指万无一失的投资模式。Steve 觉得购买政府债券确实不错。
That's kind of appealing. Appealing is spelled A-P-P-E-A-L-I-N-G. Appealing.
意思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在债券到期之前，这些钱是不能动的，所以也就不会胡乱花掉。
Yeah, the money just sits there safely until you're ready to retire. Many banks offer similar long-term investment deals that also pay pretty good interest rates.
Thanks a lot, Bob. I'm going to look into government bonds, and I'm going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my bank's investment department.
I'd say that's probably the smartest way to go. Good luck.
Bob 说，很多银行也提供类似的长期投资产品，而且利息不错。Steve 向 Bob 表示感谢，说
I'm going to look into government bonds. Look into something.
是仔细研究的意思。看来 Steve 还是准备稳妥起见，进行长期风险小的投资。
Now the show is almost over. 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伤心的消息。我最合拍的搭档 Cat 也要为自己的职业投资。今天是他最后一次主持美语训练班了。
Yeah, guys, I've really had a great time, and I hope you've enjoyed the show. I'm definitely going to miss you. And remember,
好好学英语，天线向上走。虽然我们经常斗嘴，不过我肯定会想你的。希望你有空常回来做客 ，Cat。
没问题啊。I will definitely come back and bother you all the time. You can count on it.
好吧，那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下周我们会有临时的代班主持人 Jody 参加，千万别错过哦。
拜拜 ，and 祝大家一切顺利。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发现朝鲜建造新导弹的迹象。这家报纸说，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情报官员说，朝鲜很可能在沙门洞研究试射建造至少一枚，也可能是两枚导弹。华盛顿邮报说，包括卫星图像在内的新证据显示，朝鲜正建造的是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建造导弹的工厂曾经制造出朝鲜第一枚可以打到美国的弹道导弹。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说，新的情报并没有显示朝鲜扩大了其导弹能力，而显示朝鲜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数星期之后继续研发先进的武器系统。情报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虽然在沙门洞的武器项目在继续，但是朝鲜西北沿海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活动已经停止，可以看到朝鲜工人在那里拆除一个引擎测试架。不过这家报纸说，很多分析人士和独立专家认为，在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拆除活动基本仅具有象征意义，并且说测试架可以轻易的在几个月之内重建。在6月的新加坡美朝峰会上，金正恩同意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但是金正恩和川普签署的协议没有包括如何以及适合什么时候朝鲜去核的细节。峰会之后，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朝鲜不再是核威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以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言辞表示，他愿意与伊朗直接会谈。川普在白宫东市和意大利总理孔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被问到他是否愿意和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川普回应说，我相信会面和别人讲话，特别是当你面对可能的战争、死亡、饥荒和许多其他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要会面，会面没有什么任何不好之处。被问到他对会面有没有前提条件的时候，川普回答说，没有前提条件，如果他们想见面，我就见。伊朗回应说，与美国直接会谈的途径必须包括美国返回伊核协议。伊朗总统鲁哈尼的顾问阿布塔莱比在推特上发文说，尊重伊朗的国家权利、减少敌对以及重返核协议，都是能够铺平伊朗和美国之间不平道路的步骤。分析人士不认为川普跟鲁哈尼的会面很快会发生，指出川普想见鲁哈尼已经有一段时日了，但没有成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再次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国会批准在美墨边界修建引发争议的围墙，以遏制非法移民。川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了另外一位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领导人，意大利总理孔特。他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边界安全是国家安全，强大的国家必须有牢固的边界。川普称美国是世界笑柄，也是世界最差的移民法。川普继续了他一天前在推特上就移民问题发表的评论，他说，如果国会不批准为边界墙拨发经费，他丝毫不介意关闭美国政府。修墙是他在2016年总统竞选时的一个承诺，联邦政府运作经费的授权将在9月底到期。一位美国联邦法官下令继续把一名约旦公民关押在监狱。约旦公民阿尔戴利被指控试图把6名也门人偷渡到美国。阿尔戴利星期六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后被逮捕。居住在墨西哥的阿尔戴利被指参与了一项收取费用把6名也门人从墨西哥边界偷渡到美国的计划。美国8个州和首都华盛顿起诉川普行政当局，指控其允许一名德克萨斯州男子散发如何用 3D 打印技术创造制造枪支的介绍说明。这项技术可以让人在自己的家里就能够制造枪支。 华盛顿州总检察长弗格森牵头这项诉讼。他说他要问川普行政当局，为什么你们允许危险的犯罪分子轻易地得到武器？这些可下载的枪支没有注册，即使有金属探测器也很难查到。美国之音国际。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3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和欧盟意外实现贸易和解，创建美欧零关税贸易区的联合声明呢，让中国感到亚历山大。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说，欧盟主席容克向川普承诺，欧盟将与美国联手应对中国的不公正贸易行为。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美国打算在八月底之前启动与日本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协定。专家分析呢，如果美欧日联手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导致全球的贸易规则和贸易秩序发生根本性变化。贸易战风云突变，曾暴打全世界的川普政府突然将矛头集中指向中国，而不久前呢，曾高擎自由贸易大旗试图建立抗美统一战线的中国呢，却发现自己面临被拒于世界主要贸易体系之外的危险。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利于中国的趋势？这种趋势能否成为现实？中共应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看到美国和欧盟呢，在贸易战即将升级的这样一个危急关头，突然实现了贸易和解，宣称呢将努力建立美欧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美国还宣布将在最快呢，在八月底之前启动与日本的自由贸易谈判。我首先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有人说看来子弹乱飞的这个时代结束了，美国的矛头将集中指向中国。那胡先生您怎么看？
尽管说美国和欧盟的联合声明只是一个意向性的声明，还缺少细节，双方的分歧也没有完全解决。还有欧盟的有的国家像法国、西班牙还对这个联合声明有保留。不过这个联合声明毕竟还是传达出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它表明美国和欧盟不是，他们之间的贸易战已经停火，双方不是敌人而是盟友。第二呢，他也告诉我们川普不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那么第三，就是美国和欧盟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新的这个自由贸易区，再加上和日本那么这就可能美欧日就形成一个更大的自由贸易区。这么一来呢，就会把世界贸易组织架抽空，就把中国排除在外啊。那第四呢，就是美国和欧盟那都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才是共同的对手，那美国今后呢要把主要精力就集中在这个中国身上。这当然不是说马上就要打一场很大的这个贸易战，不过呢他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这一点应该说已经非常的明确。你看就在这里头美国还是有要谈判的意思。你看就在这个月的18号，美国白宫的这个经济代表库德罗就说球在中国一边，我认为中国是愿意谈判达成协议的，但习主席不想这么做啊，所以我们现在等待。那今天那7月30号，中国外长王毅会见来访的英国外相亨特，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就在和美国就贸易摩擦的这个对话上，我中国大门依然是敞开的，中国并不希望爆发贸易战。这就说明呢，中国发现他意识到他试图离间美国和欧盟，那么这种想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啊。另外也担心美国、欧洲、欧盟和日本结成一体架空世界贸易组织，所以他赶快表示就愿意和重新和美国谈判。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得看一看这个美国和中国是不是要进行谈判，以及会谈，如果谈判的话会谈成什么结果，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观察。
好的，那么我再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美国国内的这个专家们呢，对于川普总统的突然转向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呢，美国是在修补与盟国的关系，以便与中国打持久战；另一派认为，美国是借此呢，想示范给中国指一条路，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这个问题了，那您看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张先生？
我认为那个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也就是说，修补与盟国的关系，然后跟中国打持久战。
嗯，
为什么这么分析呢？我觉得有几点。第一点是，川普是反共的，他的这个团队也是一个反共的鹰派团队。
嗯。
第二点，在川普总统上台的时候，我就分析过，在这个节目里，我说这个川普可能是以里根总统为楷模。啊，我们也回顾了，就是里根总统任内所做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就是，他把这个反共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政策走向，那当然是指这个前苏联。最后，虽然他在任期内没有看到，但是他所开辟的这条政策道路，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第三点，我觉得可能里根总这个川普总统一开始可能确实是出于经济目的，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太不平衡，这个逆差太大，但是呢事情都是变化的，现在已经转为政治目标了。为什么转为政治目标？因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都有需要。国际政治就是我以前分析的这种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和这个原有大国之间的这种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关系。
嗯。
第二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在这个它需要通过这个跟中国的博弈来这个取得更多的选票。
嗯。
这个是它作为国内政治的需要，而且我们看。自从这个中美贸易战开打，实际上，这个川普总统在美国的民调这个急剧上升。然后这样前三点，我觉得就可以归结出第四点，也就是回答另一派的这个意见，就第二种意见，是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我认为这个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不是目的，削弱竞争对手才是目的。因为只有这个改变中美的贸易结构，才能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削弱这个中共的政权，这个恐怕才是目的。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我们有网友他们也有自己的观点，我给大家选读两个。傅正辉他说，在贸易战的这个阶段呢，中共似乎有四大坚持，不战不降不和不改，且有四个自信：熬得过、躲得过、虎得过、拼得过。可是整个局势呢，却都对中国不利。中共企图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抗争，乃是受到林毅夫之流的浮夸风所欺骗，如不悬崖勒马，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结果堪忧。阿莱克斯廖这位网友说，他说零关税如果是灵丹妙药， WTO 创立时中国不在内，那欧美日是不是早就解决公平贸易问题了？或许真的如库德洛所认为，公平贸易就是零关税，那么他真可以回到 WTO 元年，真的那么容易吗？自由贸易无补贴无关税，必然扼杀弱势方的产业，导致大量失业。奥巴马不过签了降低关税的 TPP， 就被美国人骂得不轻。川普竟玩更大的零关税自贸，先不说欧盟各国的阻力，投川普票的这个劳工选民工会会乐意吗？这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的网友呢，把各种困难的这个困难和局限性也都估计在内了。无论如何呢，我们说不管这个能不能谈成，现在看起来川普这个举动呢，对北京是极为不利的。我们从官方、中国官媒和官方发言人的反应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概括中国官媒的这个观点呢，几乎一言以蔽之，都说不可能。 说这个零关税，美欧零关税自由贸易区呢，口头说说可以，实际做起来谈何容易呢？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当然，这个美欧要建立这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区，如果要落实，确实有很多困难，并不容易。但是问题重要的是，就是方向已经确定啊。那美国和欧盟之间要进一步密切他们之间的这个经济贸易关系，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啊。而就是这点本身，我想它对中国就构成一个很大、很严厉的一个挑战。而中国担心的正是这一点。那其实说起来，这次你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讲得很清楚嘛，他要协助美国共同对付中国。另外他至少表示了和美国那么建立这个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的这么一种意向啊，这就会让中共感到非常的头疼。另外从这个西方来说，其实他早在奥巴马时期就在做一些类似的工作。你看，除了这边的这个东边的这个所谓这个TPP 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那么在那边呢，在西边呢，还有一个就是TTIP。也就是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这个伙伴协议啊，也就这就是美国和欧盟国家他们之间要做的协议，当然这中间呢也还没有完全达成协议，中间有很多的困难啊。那么现在那个提出的这个美国和欧盟的零关税这个自由贸易区，当然就比这个 TTIP 四还更进一步。当然，你要做起来呢，麻烦这个遇到的麻烦也还更多，然后克服起来并不容易。但至少有两个选项，而且这个 TTIP 是一个选项，现在的这个美国和欧盟的零关税自由贸易区是另外一个选项，而这两个选项都表示了共同的意思，那就是说，美国和欧盟要怎么样进一步强化他们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而且重要的是呢，就是表示他们，都可能。抽空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而另起炉灶，这么一来呢，都会把中国排除在外，这对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压力。那中国就感到，除非他进行进一步进行改革，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使自己才能够适合这个你这个未来和美国和欧盟和日本之间这种贸易关系，包括那个真正做到如果真正做到你这个兑现那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种种承诺，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呢，那就将来被排除在美欧日这个经济联合体之外，恐怕就是很难避免的了。这个现在主要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的，那看来美欧日呢，现在都有这种意向。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人民日报这个海外版呢，也提醒众人说，不要忘记美中也曾签署并发表过这个不打贸易战的联合声明。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提醒人们说，中欧双方也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要共同抵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啊。言外之意呢，都是说美欧或者美欧日的这个统一战线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声明只是一个外交文件。这一类的外交文件的效力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那当年这个中美三个联合声明不是也发表，但现在这个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所以那个，如果说你信外交文件，那这个就太文牍主义了。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很天真的说法。然后再其次呢，就是说美欧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是相同的。那么这个如果实现零关税，或者朝着这个零关税的方向走，那会这个逐步的化解美欧之间的这种经济摩擦，会使他们的利益趋于一致。如果做到这些或者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觉得这个中共很难阻止。然后再有一点，就是说中共本身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以及它的这个经济扩张令整个西方世界感到不安。你要搞一带一路，要搞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这个为什么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等等，这些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要来领导世界。 那这个可能西方是很不安的，他很怕你把你的意识形态和你的体制强加给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美国不怕零关税，
嗯，
那法国啊西班牙他们有点怕，所以他们有保留。那你像法国，他的农民很厉害，这个你如果零关税，然后美国的这个优质的农产品，然后这个零关税就进入法国，法国农民肯定会赶着猪啊羊啊的上街，那这个法国政府受不了。
嗯，
但是最怕零关税的不是欧洲国家，而是中共，因为如果中共说跟这个世界各国跟这些发达国家都搞零关税，中共政权就没法生存了。那现在它主要就是靠这个高关税来盘剥中国的老百姓嘛，来这个来增加它的税收嘛，增加它的财政收入嘛。如果实现了零关税，中共拿什么来维稳？
嗯，
拿什么来这个增加国防预算？这个中共的政权的维持都快成为问题。
嗯，
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中国的这些个所谓的提醒，所谓的这个认为不可能，其实都是中共自己的这个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真的如果美欧美日实现了零关税，这样的话中国真的要完蛋，或者说中共自己真的要完蛋，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电话，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有什么看法。首先是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这个零关税不过是欧盟的缓兵之计嘛，因为以前乌拉圭回合谈判谈了20年都没谈成，欧盟只是想通过这种表示，就是说避免美国征税，而且现在这个美国已经占据了整个世界产业链的最高端，如果他要把中低端都拿去的话，那么别的国家都没法活了，所以我相信是不可能的。当然中国是可以响应零关税的，中国因为还有这个行政保护，还有这个货币手段，这个习主席完全可以响应零关税，来结束中美贸易战，用人民币贬值对冲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相信现在这个美国已经有很多参议员要求特朗普9月以前结束贸易战吧，美国国内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了。
嗯，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其实唐先生您不用改名换姓，只要您呢这个严肃认真的参加我们讨论呢，我们是欢迎的。北京的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您好，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听众好。我是第一次进入这个节目的发言，我表明了观点，美日跟中国的贸易战是失败的，欧洲的贸易跟中国的贸易战应该是胜利的。为什么说呢？我要说明这个两点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中国有两个人一文一武就可以解决中日两个问题，一个是英雄王成，另一个是古代的刘三姐一文一武。
北京的金先生谢谢您啊，北京金先生谢谢您啊。我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哈，我们时间特别有限，我们尽量请我们两位嘉宾多讲一些。我们的这个电话听众啊，你打进来之后呢，您就把您的观点表达清楚就好啊，不要占用我们太多的时间。下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嗯，
简单说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个政权啊，它就是一个政治巨婴。啊，能听清吗？
可以，您抓紧时间讲。嗯。
啊，好的好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政权呢，就是政治巨婴，从那个2001年入世以来，一直是跟国际上这个政治以及经济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接轨，但是。就像大陆的普遍现象一样，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婴儿，然后 它就是一个家庭的中心，一个宇宙的中心。但是呢，我们经历了十多年，将近20年，已经成年了。那么国际社会可以就是以正常人来对待我们，但是发现我们一直是一个婴儿的心态。
嗯，
啊，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我们还有大量网友呢，也刚才我们这位河北李先生的这个，他的这个言论呢，受到我们许多网友的这个回应。你比如说 Edwin 陈这位网友就说，美欧日自由贸易区呢，有利于人财物的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自贸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事情是好事。可惜中共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一致，中共更想依靠暴力来创造特权，利用特权来获取贪腐利益。如果全世界都学中共模式，那么美国的自由贸易将被逐步削减并垄断贸易统治。利欧苏这位网友说，中共当局此番作为自觉于世界潮流，经济上对发达国家关闭大门，担心下一步走向进一步的封闭。玉玺他说呢，说中共和欧洲、日本都有制度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而美国却没有这些。其实欧洲的态度早就明了，他们同意川普对中共贸易体制不公的指控，只是不同意川普那关税开道罢了。嗯，尽管呢，目前现在这个中国成为孤家寡人还仅仅是一种危险，但是毕竟这种趋势呢，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我请问胡先生啊，向来呢有从美国手中接过自由贸易大旗说法的这个中国，它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胡先生，
其实所谓中国要从美国手中接过自由贸易大旗这种说法，本来就是中国政府自我膨胀的一个表现。
嗯，
就像前段时间宣传的什么厉害了我的国是一个性质。因为实际上还不具备相应的实力，无论是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差得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你像中国谈怎么能谈得上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旗手呢？因为中国的经济本身就和自由经济有很大的距离。再有呢，这种说法呢，它不但因为它没有相应的实力，它不可能实现，它反而提前暴露了自己的野心，引起了别人的这种警惕和防范，因此就造成了现在这种所谓孤家寡人的境地。就是中国政府本来摆出一副要当龙套老大的架势，可是回头一看呢，倒成了四面楚歌啊！你看这次习近平出访中东、非洲，那又大讲特讲这个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说无论将来中国怎样发展，中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这话通都不通嘛，字面上就不通嘛。如果你中国很发展了，你就是发达国家了，你怎么还能说自己属于发展中国家呢？就好比一个穷人，你都很富很富了，你说我不管我以后多么富裕，我都属于穷人，这话根本就不通嘛。这就使人想起当年毛泽东啊，那跟苏联争论，实际上是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老大啊。到头来争也没争了半天，也没争上，然后就改口了，就说自己是第三世界了，就要跑到第三世界里头去当什么头的这个意思了。那现在我看这个习近平要这么一个意思，本来摆出的架势是要跟美国这个争夺所谓自由贸易的旗头，这么这个主导全球的经济，全球经济全球化这么一个架势，后来一看，现在不是那么回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回过头去又去重新再去拉拢络所谓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又唱这个调子了。所以看起来你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可笑。这个这次的出访，习近平出访，就像王毅讲的，他也是反正是有这个有战略意义的一步落这个走的一步棋呀。那我想他恰好，就和前阶段。这个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战方面的这些种种争端有关系，正是前阶段这种这个争议中间，中国政府发现自己处于下风啊，他要在至少在现在啊就这么自以为是的以为可以扮演一个更重要角色，这个情况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于是就回过头来再去拢着所谓第三世界了，其实表明这么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性骚扰话题强势算评是否转移假疫苗注意力，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